的题目是一样不一样。我们把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这样风雨交加的日子，是很好考验我们对主的心。我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感恩，虽然恶劣的环境天气，但是我们还是来了，而且把主的话也读了。我们也在这里献上我们从心里面对主的敬拜，我相信主要悦纳。我们在这里继续会来查考拿撒勒人耶稣的系列。关于耶稣的生平，他的资料，我们知道除了四福音书之外，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是非常的少。然后我们看见这些资料，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最近我们都在培训那边也在上基督生平的课程，好，弟兄姐妹也在很努力的在读，非常的好。你会发觉一样的事情，讲到耶稣他生平的事，基本上都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后面的3年多的时间里面。那如果再讲早一点的话，讲到他早期的，本来他的材料就不多，所以讲到他耶稣早期的这样子的材料就少而又少。有人比喻的很好，他说我们读耶稣整个的生平好像什么呢？大家都坐过火车，对吗？火车开始要到站的时候会怎么样？慢慢的慢下来。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特地去坐了高铁，更是这样子。高铁在前面的话是在开的过程是非常的快，是吗？达到300或者可以达到300或者更多。那你想想看，那开始进站的时候，可不可以一下子一下子？不会吧？那肯定是从开始还没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到了最后完全的停下来。写耶稣他的生平也是这样子，你会发觉写耶稣前面的，当他出生完之后，写他的材料非常的少，可能就是一句两句，噗就带过去，然后就带到他公开出来的服事，就到了他30岁出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非常的特别，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刚才火车的话，就很快的高铁在开的那一段，就几句就完了，把他一撕，就马上去到后。我们以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甚至下一次我们再谈的时候，就讲到他30岁要出来服侍的，公开服侍的时候，火车快要进站的时候，马上要停下来，慢慢的，好像用什么，或者用另外一个比喻，用什么，聚焦的，慢慢把主耶稣讲的，到了后面他30岁之后了。到了后面甚至讲到他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到了后面他如何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然后讲到他如何为我们而复活，慢慢的越来越详细。但前面呢是非常的快，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话，你会看见已经读过了路加福音2:40，一句话好像就把他12岁之前的盖过了。有没有注意？你刚才读过了，孩子讲到这个耶稣渐渐的长大，然后就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一下子就把12岁之前的已经做了概括。到了后面呢，52节呢，讲了什么？ 耶稣的智慧和生命，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把他30岁之前呢又做了一个总结。你以前读圣经有没有看出这一点？火车开得太快了，很快唰就过去了。总结了，在这个40节51节之间讲了一样的事情。讲哪一样事情呢？讲了他12岁的时候一样的事情，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讲了这些事情。我们从这些简短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有哪一些地方跟我们是一样的，耶稣有哪一些地方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要追求要学习的。所以我今天起的题目叫一样不一样。我盼望当我们从这里走出去之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位主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从他的身上有更好的学习，以致我们的生命会是一天一天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会一起来看，我们感谢主，这今天所写的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谢谢路加医生。而且他这些材料我相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边第一手拿来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所读的，我们在听，我们在看路加所带给我们的。路加不单是医生，我想他在某一个方面是很特别的，他运用了现代的心理学来写他的材料。因为根据现代心理学，他说如果要研究一个人的人格，他通常要研究他什么？出生以前的，研究他出生以前的材料，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怎么样。所以路加真就写了，写的耶稣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一段很精彩的记载。这是根据近代心理学他们的主张。那写了耶稣之前，出生之前这段故事之后呢，他们说如果接下去还要研究这个人的人格的话，是哪一个阶段呢？青少年的阶段。那青少年阶段路加有没有跟我们写了？有。青少年阶段就是从12岁、13岁时候开始的，然后他就刚才就写了12岁那一年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发生了一段的故事。所以精彩吗？很精彩。那如果呢再进一步来研究一个人人格的时候呢，他通常要会研究哪些呢？就是他的成熟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路加记载的耶稣30岁时候的那种的情景，把前面都一起来概括了一下。那四个方面，耶稣的智慧跟生量，神跟人喜爱他的，都一起的来增长。所以我们会透过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哪一些东西跟我们是很相像的、一样的，耶稣哪一些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以致我们有这个距离，我们可以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我们来看一下，或者我们看刚才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当我们读40节、2章40节跟52节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个词是什么？12岁之前他是渐渐的长大，然后40节呢，52节我跟他说是什么？因为从12岁到这个30岁这个18年当中，没有记载他。很不容易，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天父的旨意，这18年当中他可以这样默默的来等候，实在是不容易。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哇，我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我已经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会遵循神的旨意，肯定什么耐不住了，是吗？我要走在神的前面。可是我们感谢主的话，让路加记下这么精彩的，他没有这么做，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耶稣他不是从石头冒出来的，耶稣很多的地方跟我们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当然我们先看 为什么他一样呢？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耶稣也要经过什么？你会看见耶稣满了八天的时候，他照样行割礼，遵循神的律法。这是旧约什么已经记载了。耶稣有没有说，哎，我是很特别的，我不需要遵守这些？没有。包括下一次我们有跟大家一起讲到耶稣的受洗的时候，耶稣没不是他没有罪，他不需要受洗，是吗？可是他也照样尽诸般的义。第二个，不论是他八天他行割礼，到了一定的时期，耶稣的话，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当中行奉献礼，把这个孩童耶稣是用头生的，把头生的也是律法规定说你要把头生的奉献给神，他也这样子做了。所以耶稣登台时期的时候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耶稣没有说，哦，因为我既是人也是神，我不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的。你会看见当后来的话，希律王要起来要杀这个 baby 耶稣的时候，他父母怎么做？遵着天使的吩咐说，你要离开，跑到哪里去？跑到埃及去。所以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也需要蒙主的保护保守，所以耶稣就做难民，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埃及去。你们看见，所以许多东西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照样需要神的保护，照样需要遵守当时的律法，当时的律法。后来这个希律就死了，是吗？天使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带着啊，玛利亚，你可以带着耶稣，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乡。所以后来他就回到哪里呢？就回到家乡拿撒勒这里边居住，度过这一段非常平凡。所以有人说，这一段的时期到三十岁的时候，你看不见圣经里面有多少的记载，除了刚才我们有几句很简单就概括一下就没了。刚才说好像火车高铁的话，咻就一下子就开了，马上就开始靠站了，到站了。讲到他三十岁公开出来的时候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好，他就回到了拿撒勒，过上了那些非常安静的，有人说这段时间是隐藏的岁月，有人说这段岁月叫做沉默的岁月。这很不简单。耶稣为我们在预备着自己，当他复来服侍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出来，是不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冲在神的面前，或者呢我们神叫我们做事情做事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拉拉遢遢拖拖拉拉的。耶稣没有，该等候的时候等候，该出来做事的时候，该指责的时候他就指责，这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所以看见婴孩时期的时候，他仍然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也要遵守神的律法，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我们再看耶稣刚还是婴孩的时候，那孩童的时候耶稣做什么呢？刚才两节经文是吧，很特别，非常概括性的，我们一起来读哈，很重要，一下子把这个是一个是十二岁之前总结，一个是三十岁之前的总结都在这里了。所以路加真的是非常的棒，他不但是医生，他也知道心理学。我们一起来读。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生命，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耶稣渐渐的长大，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同样他需要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挑战，他也要修心，他不吃东西他也会饿。他面对耶稣是做什么工作？他继承他跟他的爸爸在一起是做木匠的。这个木匠不单是木匠，这个是说跟这些木头石头有关的建筑的人。所以他不是单单做一些家具而已，做那些泥啊，做那些轭啊，有没有看见？ 你会看见主耶稣他自己平时的经历当中，到了后面他要出来讲道的时候，那些都是他的题材。我的恶是什么？是亲生的，他做过这些恶。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他又做犁。当耶稣到后面的话就说，哎，你这个如果听见我的话你去遵守的，就好像一个人建筑，他都是做这些的，是吧？好像什么，如果听了不去做了，好像一个人盖房子的时候把你的房子盖在哪里呢？沙土上面。可是你听见我的话你去遵行的，就好像一个人建在房子是建在磐石上面，是牢固的，风吹雨倒，像今天这么大的风雨的话没关系的。可是你可以看见太平洋岛国那边的话，只是稍微大一下，如果大风一过去的话，通通都夷为平地，是不是很不一样？耶稣都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然后他也去到，他也热爱大自然。当他出去的时候，他看见野草，他看见天空的飞鸟，所以他也是他的题材。他说：“你们不要忧虑，你看看天空的里面的那个鸟，你看看野地里的白火花。”你们的顾虑难道会让这些困难挪去吗？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你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一天在浪费时间，他在生活当中他跟我们一样，这里说到渐渐的长大，后面说到四样东西一起的增长。有没有看见每一天都在善用神给他的时间？神叫他等候他就等候，积极的非常乐观的非常正面的来为神而活。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耶稣还总是他跟我们有哪些一样的呢？刚才说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里看见渐渐的长大，所以一句话概括了他前面的生活，渐渐的长大。请问当我们看见后面从今天读完之后，你就没有看见耶稣的爸爸约瑟再出现了。所以有些人说非常有可能耶稣的爸爸就过世了。过世完之后耶稣做什么呢？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说他里面家里还有谁呢？他还有四个的弟弟，他至少还有两个的，至少他说姐妹们，他的妹妹们，那说明说他至少有两个的妹妹，可能有三个，还可能不止，还有加上他妈妈，一家八口人需要由耶稣担负起一个男人的一个责任，你说他辛苦不辛苦？所以他需要面对的正常人所要的，他比正常人还要更加的辛苦。你会看见他为什么后面说应答的话非常的有智慧，所以他不单好好的做工，他还要去到会堂里面拼命的在读在背神的律法。第二个，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凡事与弟兄相同，跟当时的人一样。为什么他凡事站在我们的立场呢？他凡事与弟兄相同呢？如果今天耶稣不是凡事与弟兄相同的话，我们的疾病，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跌倒，耶稣不会体贴。就是因为他凡事与弟兄相同，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大祭司，他也可以来拯救我们，他怜悯我们的疾苦，他同情我们的遭遇，他凡事与弟兄相同。宝贝们，这是讲到耶稣跟我们都一样的。不单如此，还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凡事受过试探。既说凡事，他一定有很多，虽然我们没有记过了。你说耶稣不理解，耶稣理解，因为他真真实实的在地上做人，而且在这个前面的三四年的过程当中，他活的我相信比许多人都不容易，是吗？想想看，一家八口人重担落在他的身上，想想看他那么有智慧，他花了多少的时间，一有一点时间他就开始祷告，因为到后面你会看见的话，祷告成为他的常态，教导一下子出来的话就带着能力，这些从哪里来了？从平时。更何况耶稣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耶 金沙人可能那边资源很多，可能有大的图书馆，可能有很多这样子的律法师可以问。耶稣没有，他抓住任何神创造的这机会，抓住可能仅仅有一些的资源的话，他拼命的抓紧时间，他来装备自己，为的是以后公开出来的时候，给我们的天父大大的使用。所以何等的感恩，耶稣今天站在你我的立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以至于他可以连续我们这些的软弱，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的恩典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实在是太宝贵了。简简单单的几节经文给我们许多许多我们思想的空间，一下子，所以这个路加真的很不简单，我们的神拣选路加写下了这么宝贵的耶稣生平当中概括性的一些的记录，我们谢谢，我们真是非常的感恩。当然我们知道说是路加写的，但是最终的作者是谁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我们的这位主，他愿意把他经历，是吗？很经典的，很概括的，好像刚才说那个高铁唰就把它终结。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可能的话，把这些经典背下来，耶稣在前面三四年过程当中很经典的把它带过出来了，是吗？我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等一下会说，哎，我们如何记住这个呢？这是耶稣跟我们很相同的地方。那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我们也很不一样。你会发觉说，刚才四十节里面怎么说？孩子渐渐的长大，然后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讲到什么？他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平衡的发展。哪三个方面平衡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强健起来，讲到他身体，他一定重视身体。虽然做工辛苦，虽然照顾家庭辛苦，虽然还要拨点时间来学习神的律法，可是他没有放弃要锻炼身体，顾念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他就强健起来。这讲到他身体方面的成长，只是一句话就带过去的，把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非常经典的讲了出来，强健起来，讲到他身体的成长。第二个呢，讲到他充满智慧，这是从他心理方面的成长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充满了智慧。请问智慧从哪里来呢？你稍微读旧约圣经，你一定知道说智慧从哪里来，他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呢？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他一定是一生当中凡事来敬畏我们这位的主，所以主就把智慧赏赐给他。当我们读以赛亚书是一章第二节的时候，那边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这些灵是怎样的灵呢？是什么灵？就是使他有智慧的灵，使他有聪明的灵，使他有谋略的灵，使他有仁义的灵，使他有知识的灵，后面说使他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当你越敬畏的时候，神又把从他而来的圣灵的能力降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充满智慧，因为他愿意敬畏我们的神。身体的成长，心理的成长，下面讲到他属灵的成长，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今天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神的恩典愿意给谁呢？诗篇告诉我们说，敬畏你的投靠你的人，你为他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你越敬畏他，你越投靠他，他所给我们的浩大的恩惠就越临到你。这个都是成正比的，成正比的。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在我们透过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给我们看见，他是平衡的发展，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属灵方面的。没有说好像我们这里小孩子说读书，哎，你有没有偏科啊？ 数学特别好，英语的话做不来，哦，或者缓过来的话，有些人这个好，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是平衡的成长三个方面。感谢我们的主。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在五十二节里面，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耶稣的智慧和生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是的，主耶稣生活在被人瞧不起的乡下拉撒勒，可是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他没有在那边很被动在等待。我已经可以出来了吧？你看我在十二岁的时候，连那些律法师教师的话都惊奇我的应对，我的聪明。可是耶稣默默的，他还继续的在那边什么增长？什么增长呢？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一起来看。哪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智慧的增长。但是智慧从哪里来？从敬畏耶和华来的，从投靠耶和华。他不断的继续的在那里投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神就把更多的智慧赏赐给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的智慧，神的灵是没有限量的，继续加给他。第二方面，哪一方面增长？生命的增长。越是你敬畏他，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越是赐给你有健康。箴言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敬畏耶和华使我们身心得到康健。箴言书三章八节说，这要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言下之意说，敬畏耶和华神使你身心喜乐，你就有健康。真理书也告诉了我们说，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你越在神面前敬畏他，你越喜乐，越喜乐你什么？身体就越好，生量也在增加。第三个什么增加？神对耶稣的喜爱是从平时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到他下一次我们要跟他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当他出来受洗的时候，接受施洗约翰洗的时候，声音从天上下来，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有没有看见？这都是从平时一天一天的在讨神的喜悦，敬畏神，仰望神，依靠神，以致神对耶稣的喜爱一天一天的在增加增长。一个人可能对神很敬畏，可是呢，不一定你对人很敬畏。我一心的话，我就什么，我关起来，我拼命的读圣经，我很那个。可是对人的话，跟家人也不服，跟朋友也合不来，这不叫做人对他的喜爱，简单吗？实在是不简单。四个方面的智慧的增长，生量的增长，神对耶稣喜爱的增长，神对人对耶稣喜爱的增长。原文里面没有心，就是对他的喜爱增多了，对他的喜爱增多了。所以有四个方面，从刚才四十节里面我们看见他三个方面非常平衡的成长，从五十二节我们看见他四个方面非常平衡的增长。在当中有多少人经过八十年代？我经过八十年代，所以我记起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运动，有一个口号叫做五讲四美三热爱，还记得吗？笑不出来说明说你可能太小了，可能太大了，已经记不起来了，是吗？是吧？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吗？还记得是吗？不错啊，说明说你跟我一样也不年轻了，是吧？哪五讲？讲什么？讲文明，讲礼貌，啊，讲卫生，讲秩序，然后讲什么？讲道德，是吧？然后呢？是美呢？心理美，语言美，行为美，还有一个美，很多人都忘了。 因为我们的中国的环境太不美了，他说你要环境也要美，是吧？环境美，是美，山都爱，热爱什么？热爱什么？爱中国，对，热爱爱国了，是吗？基督徒更要爱国，还要爱什么？爱人民，不对，爱什么？啊？爱党是第三个，爱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是什么？爱什么？可能又忘记了，是吗？爱社会主义。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话可以透过这些口号，五讲是美，三热爱，你要追求哦。83年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读书的，和政治课都要考试的是吗？要追求。那当然有些人的话，你说如果把这个翻译成英文的话，很多人就闹出笑话了。五讲，讲是什么 ？Talk, five talk, 然后 four beauties。然后 three loves， 所以有些人的话，人家说个笑话说，那个时候呢，怪不得那么多外国人老外的话跑到中国，因为什么 four talks， 然后就可以找到 four beauties， 甚至你可以 lucky 的话，你还可以得到三个的美人，难怪这么多跑到中国去。讲的这个，那你记一下哈， five talk 就是你跟他五次的交通的话，交流的话，你可以得到四个 beauty， 是吗？四位的不讲了这些啊。好，我让你记住，我们今天主耶稣他不用口号，对吗？他就活出这个生命来。从四十节他说什么？三个方面平衡的发展，哪三个方面呢？哪三个方面？身体方面他强健起来，然后呢充满智慧，讲到了心理方面的那个长大，然后呢神的恩在他上面，这样到属灵方面的长大成长，三个方面非常平衡。讲到52节再一个概括的时候，你看又是四个方面平衡的增长。主耶稣没有因为12岁的之前是这样子，到了30岁之前他就停止追求，没有，他继续追求智慧的增长，生命的增长，神对耶稣喜爱的增长，还有一个人对耶稣喜爱的增长。我们讲到三，我们讲到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五。在12岁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啊，但是你记住五四三，刚才四跟三已经讲了，我们看一下，从12岁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上去跟他父母去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从第几节41节开始到了51节，这一段短短的记载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跟我们何等的不一样。哪不一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41节说，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但他12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然后守满了节期，他们就回去了。结果呢，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可是他父母都不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原来在犹太人里面的话，12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龄。所以刚才有没有说，路加懂心理学，他知道要研究一个人人格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他就选了12岁时候一个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原来他生长的背景，他生长的情况是怎样。所以12岁，因为13岁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什么诫命之子，到了13岁你就大人了，到了13岁你就可以自我约束了，到了13岁你可以就可以有义务来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所以我想主耶稣也非常的期待，我可以去朝圣了，我可以去到京城耶路撒冷了，我可以去到圣殿当中听那些律法师来讲解神的话，他非常的期待。到了那个时候呢，主耶稣知道说我长大了，然后呢你会发觉为什么他回去的时候主耶稣丢了，这不一样了嘛。当我已经是律法之子的时候，我可以什么？刚才说，彻 成长了，我可以独立了，我可以有遵守诫命的这个能力了，我可以有自己什么，我长大成人了，我可以判断了，我可以不必用跟着妈妈了。可是呢，他妈妈以为他什么已经跟着爸爸，因为什么已经来这里过节了，成人礼已经过了，成人礼呀、啊，见面是指的话有个礼仪哦，已经过了之后，他以为他跟着爸爸了。爸爸说没有，我以为你跟着妈妈，跟着他先走了，因为当时有这个规矩，妇女呢带着小孩子，他会先走。当时没有像我们这样小车了啊，顶多是有那个拉着篷车那个，然后呢走得比较慢，又生了很多孩子，然后他们就先走。走了差不多一天的时候，就开始这边搭帐篷，然后就妈妈就开始这边做饭，然后后面就爸爸就开始赶上来，一起在那边相会。一到那边，糟糕，耶稣呢？耶稣不是跟你走了吗？他对玛利亚说，玛利亚说没有，我以为是跟你走了，你明白这意思吗？律法之子，耶稣已经开始长大了。我开始有能力，我要遵守神的律法了。我有能力的话，我可以行善了。我能力做这个，我做这个。可是耶稣，你会看见，他不只是十二岁时候开始行律法，他一早就在这边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之子，何等的不一样！可是当他妈妈、爸爸后来是慌了，就是他那个朋友、熟人那边去找，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啊？然后又走路，又走了一天，所以来回了多少天呢、啊？走去的时候一天，回头看见耶稣不见了，再去又一天，然后第三天开始在哪里找？哎呦，耶稣原来在圣殿当中，坐在教师的或者律法师或这些面前的话，在那边跟他在讲论圣经，在讨论，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大家都惊讶，哪来的这个小年轻人这么有智慧？其实耶稣的智慧已经超过这一些的律法师。因为他的领受是从神而来的，奇妙吗？所以他不单是诫命之子，他是什么之子？他是好学之子。他在那边的话一问一答，你看出他的应对，看出他的智慧。请问刚才说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从平时一天一天的在神的面前，在那边领受，在那边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诫命之子，我们的主耶稣更是好学之子，他不愿意浪费一分钟的时间，都在那边珍惜神给他的每一天的日子，不断的来接受自己，该学手艺的好好的学，该做这些礼啊、恶啊，该做什么这个都好好的做，然后呢，该学的时候他就好好的学，是一个好学之子，以致很多人都惊讶，哇，这个人不得了，哪来的这么好的智慧？明白吗？好。接下来呢，然后呢就惊奇，凡听见他这样子回答的都什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讲到他不但是好学之子，他是聪慧之子，充满了智慧。刚才说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神愿意给那些愿意敬畏他的人有智慧的灵，有聪明的灵，有谋略的灵，也有什么也有知识的灵，也有敬畏耶和华，把这些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聪慧之子，或者说为智慧之子。结果呢，哦，他父母听看见了，哇，原来耶稣在这里，他以为丢了，很担心。然后你看见啊，如果你父母呢有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如果孩子走丢的时候，后来一看见在那边的，你心急不急啊？开始要责备他了。你知道吗？你父亲和我都伤心的，非常什么，心是非常的焦急的来找你。你父亲这里突出说你父亲和我，耶稣回答也很奇妙，谁是我的父亲啊？有些人以为说耶稣不孝顺，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圣经的背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说我来世间是做什么？我一生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明白吗？所以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另外一个，岂不知我应该住在天父的家中？两个意思是一样的。你如果凡事的话，你遵循他的旨意，你凡事好像你住在神的家中，住在神的殿中，住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凡事所行出来的就是要讨天父的喜悦。 是很不简单，所以他是一生以侍奉神、侍奉天父为他的目标、为他的旨意。所以一生当中，后面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样事情，没有出自自己的，只要是出于天父的，他就好好的去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位主耶稣，他活出来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有没有看见？我常做，平时你如果不这样子操练，凡事讨他的喜悦，你一出来一做事情呢，马上就什么露出马脚了，是吧？可是他天天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看见，岂不知我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该住在父的家中吗？讲到他一生以服侍天父为他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对他父母不敬，乃是真是讲出来了，他来到世界是干什么？他父母都忘了，以前有跟他说，你的孩子要成为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给救出来。他是救主，不是一直跟着你来做什么，做木匠。到了后来，他要离开拉撒勒，他要公开的服侍，他要拯救世人，他要行神迹奇事，他要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他一生就是要讨主的喜悦，所以这是耶稣出来的时候讲的，在路加里面讲的第一句话，很经典，是吗？岂不是我要以父的事为念，岂不是我应该住在父的家中？第一句话就已经太经典了。然后呢，你会说他不孝顺吗？他虽然已经明白天父的旨意，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还是顺服；作为父母的儿女，他还是顺服。结果他还是放下自己，跟着他的父母回到哪里？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拉撒勒，继续过着他隐藏的生活，沉默的生活。简单吗？实在不简单。再过18年的时间，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不单是侍神之子，他也是顺从之子。顺讲到他孝顺，从他才讲到真的是完全的顺从。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从这个几节里面看见，我们主耶稣是不是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是吗？哪五十呢？来考考大家，543，是吗？刚才说从三个方面非常全面的发展，身体方面、心理方面、属灵方面成长，然后还有4个方面都是一同的增长。哪四个方面？智慧方面，还有呢？生量方面，神对他喜爱的，还有人对他喜爱，都一同增长。好，3、4、5呢？5方面，从这个去耶经朝拜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五方面对给我们的榜样。第一个，他是诫命之子，到了12岁、13岁的时候，刚好是吗？其实他之前就已经在遵守神的诫命，这个之后，然后就是更坚定的诫命之子。然后呢，你会看见他在原来，哇，他已经时候到了，然后就不肯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哇，开心得不得了。原来的话，我可以跟这个律法师的话一起在读圣经，讨论律法，讨论神学，都已经忘了要回家。所以他是好学之子。接下去呢，王听见他的都非常惊讶，他的应对，他的聪明，他是聪慧之子。然后他父母就说，哎呀，你怎么搞的，那我们都急死了。耶稣说，你急什么？你知道我来世间干什么呢？岂不是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岂不是我应该住在父的家中，明白吗？非常的奇妙，是吗？结果呢，他还是作为人的儿女，他还是顺服孝顺。所以你看他不孝顺，他非常的孝顺。18年的时间默默的，听说他后来他父亲过世之后，说承担起一家之主那种的重任，是吗？所以我们感谢主。5子5-4-3，是吗？我们不是在喊口号哈，五讲四美三乐爱，我们而是从这个5个方面榜样，4个方面的成长，3个方面的平衡的发展，有没有看见？我相信大家都记得了嘛。 这一段圣经是路加特别给我们的恩典记下来，给我们看见耶稣前面这个三十年当中，好像这个动车一下子，然后就到了后面一次，下一次再分享就已经出来了，他要来公开服事的。我们谢谢主。好，来一起来看一下哈，三个方面，他跟我们有很大的、有很多的相同，对吗？他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一样的哈。然后呢，他凡事跟弟兄一样，然后呢，他凡事也要受试探，有很多的相同，可是他有更多的不一样。三个方面的平衡方，一起来呢，身体方面，然后心理方面成长，属灵方面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请注意，我上面放了一个红字，特别突出神的智慧，充满智慧。好，那耶稣在哪四个方面平衡增长呢？五十二节，智慧在增长，还有身量增长，还有呢，神对他喜爱的增长，再来一个，人对耶稣喜爱的增长，又突出一个什么？智慧的增长，是吗？好，我们再看一下五什么？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五个方面给我们的榜样，哪一个？他什么之子？五子，什么子？诫命之子，好学之子，智慧之子，聪慧之子，事圣之子，顺从之子，非常的棒，是吗？所有这些你会看见重叠的是什么？智慧，智慧。刚才说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敬畏耶和华来。当我们愿意学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神要把更多的智慧给你，神要把健康的身体给你，不要把神对人的喜爱，对人的喜爱都要一同的加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看见这耶稣这一段三十岁之前隐藏的岁月，沉默的岁月，给我们所看见的是何等何等的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他跟我们有很多一样的，可是他有更多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要我们来效法他，来效法他。那你怎么回应他呢？我们如何回应呢？如果看出里面有很重要一个特点、共同点，我们要不要来敬畏主？当我们来敬畏主的时候，他要把更多的智慧赐给你和我。而且刚才说过，这一个故事的最高峰是在哪一节呢？哪一节呢？刚才已经说了，四十九节。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跟姐妹，这一节也是你我的追求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今天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你跟我的责任跟目标吗？四十九节已经有了，是吗？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主啊，我愿意，给我一个愿意的心，让我一生来敬畏你，一生以天父的事为念，好吗？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可以默想，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行无疆是美善乐爱的口号，我们而是真实看见主耶稣他那种丰满的生命，那种完美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三个方面，四个方面，五个方面，这样子的见证跟榜样，不但我们先要明白讲出来，然后我们学着靠着主的恩典，他要让我们活出来，可以吗？自己向神祷告，向他求，主耶稣这样子的生命是不是我们所羡慕的、所追求的？是不是我们所羡慕的、所追求的生命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是的。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一颗 谦卑的心。